诗篇九十一篇啊，啊，这篇诗篇呢啊，超级有名的哈，啊，有名到我今年三月份讲过一篇道，就是诗篇九十一篇，所以今天再读起来呢，也有另外一个啊新鲜感。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真的知道诗篇九十一篇还有它的应用。诗篇九十一篇我把它命名叫做安全又可靠。啊，这个诗篇没有作者署名哈，大部分的人认为是摩西的作品，那也有人说是大卫，所以啊，我们不可考。但我相信是摩西写的，是因为摩西他跟神之间是面对面的认识，所以呢，那这篇诗篇主要的是神为了爱他的人的保护跟应许，所以如果你要给他一个啊中心思想的话，就是这个。那本篇呢，其实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一篇诗篇，可以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别人祷告。那我们在待会的祷告操练的时刻，我们会使用九十一篇哈。好，那这个诗篇呢分三大段，第一个就是神大能的宣告，就是前面两节。啊，前面这两节呢有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那这短短两节圣经，这个诗人啊，我相信是摩西哈，他用了四个神的称谓。第一个就是至高者 Elion， 第二个就是全能者 Shaddai， 第三个耶和华 Yahweh， 第四个 Elohim， 神就是 Elohim。 所以四个关于神的称谓就在这个里面。那么 Elion 至高者就是最高的，所以你说哪一个神是这样高，那你说对不起，至高的是最高的，是最高的那个神 The Most High， 那个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叙述，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跟我们至高神相比。那 Shaddai 就是全能者， Shaddai 在我这边第二个里面呢有许多的意思，比如说 Shaddai 是大山的神 God of the mountain， 歼灭敌人的神，自主自给的神 Self-sufficient God， 然后呢养育婴孩的神，你可能很难想象哦。还有全能神 The Shaddai， 养育婴孩的神。所以我们的上帝非常不喜悦美国有堕胎的法律。 I think God is very angry， 神是非常生气的。那这是 Shaddai 哈，那 Yahweh 呢？ Yahweh 呢是上帝在跟摩西面对面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三章，不是有一个这个荆棘着火了？哎，怎么没有烧毁啊？所以摩西去看，摩西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 Yahweh。所以亚威就是自有拥有的，然后最后呢 Elohim， 我的神，这个 Elohim， 这个 Elohim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 Elohim 就是造物主，也是审判官的意思。因为 Elohim 有很多解释，也可以解释成天使，也可以解释成审判官。但是我们在这边呢，你要知道，我们诗人摩西在这里写，那有人说这个是摩西在旷野的40年开头的时候就写这个诗篇了，90篇跟91篇，这是有些神学家这样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四个神的称谓就在前面这两节，所以这是神大能的宣告。那么这个神大能的宣告，为什么他会讲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What that means， 这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已经被邀请了，你可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 The secret place。 那很多人都在一直在问什么地方叫做隐秘处，这隐秘处是哪里啊，这个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个住呢，英文叫 dwelling， 其实它的原文翻译比较多的是坐，坐下来的坐，你可以坐在那里。那我们可能怎么去坐在隐秘处呢？ The secret place。 那后来如果你去看那个 TPT 的 translation， 他说当你在 Shaddai 的遮盖下坐上宝座的时候，Enthrone， 你就隐藏在最高神的大能当中。所以他第一节 TPT 他把两个经文呢在一起翻译。我再说一次，当你在 Shaddai 的遮盖下坐上宝座的时候，你就隐藏在最高神的大能之下。这是他对第一节的解释。那换句话说，他用那个 sit 是坐，坐在宝座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secret place 就是上帝的宝座遮盖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在约柜上面有两个很大的基路伯，有些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基路伯好小哦，其实不是，基路伯是很大的，他的那个翅膀连在那个施恩座的上面，它圣经上规定这个翅膀要跟翅膀相连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那个 Shaddai 它的遮盖之下，你要坐在那边。那为什么要翅膀的隐秘处呢？因为上帝的光太强了，太圣洁了，对，我们就只有在它的翅膀的遮盖之下，这个翅膀也是基路伯在帮我们挡着。所以我们在一个很亲密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你要从诗篇91篇第一、第二节里面，你又看见这是上帝大能的宣告。但是稀奇的是，他邀请你坐在那个地方，他邀请你跟我进入到他的翅膀的遮盖保护之下。那这个就是打开诗篇91篇所有这一篇诗篇里面，他要告诉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钥匙， is the key， 第一节跟第二节，上帝是保护你的，上帝是爱你的，上帝是你的避难所，你的山寨，是你值得依靠的。他邀请你到天上的宝座去，他邀请你跟他相爱。因为这个遮盖，好像我们待会读第四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要用羽毛遮盖你，就等于是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我好喜欢你，我爱你，我拥抱你，这个拥抱。 他要来保护你，要来遮盖你。这就是我们的神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到天上去啊？这个是有三方面。第一个，我们的命定已经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已经复活了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然后第六节他说，哎，我们非但活过来了，复活了，还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哇，太棒了。对，我们的 spirit， 我们的灵活了，我们的灵不是只有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可以到天上去。这不是刘牧师随便说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在天上。哎，那个是你的 spirit， 你的人还在地上，但是你的灵已经在天上了。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搞不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已经坐在天上了。好，我们看第五点，得胜的心腹。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坐在，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是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一个很美的应许。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大家会背吧？看了，我在门外叩门，有听见我声音来开门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然后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我们是得胜的心腹，你就可以坐。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一再的讲。得胜的结果，我们今天是可以先把它抓过来，说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我将来必定得到。反推过去，先把上帝的应许当作是你已经得到了，然后你从那个地方开始发展。倒推回去，你就会变成得胜，你就会变成圣洁，你会变成成圣，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透过信心。信心叫做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在灵界当中，在意象当中，你所见到的，你先把它当作是已经在灵界发生了，因此你就有信心把它带到你的自然界，实现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是得胜的心腹，你现在就要以得胜的心腹在地上过活，因为你相信你已经坐在宝座上。那我们今天的信徒，你真的相信你已经得胜坐在宝座上吗？我们有很多的人，他到现在对于神国的事情，他还停留在 I have to earn it， 我必须要花代价，努力代价得到。但是我们的神从来都是先给你的，都是先给你的，先给你的是在天上做成的，但是你要花代价的是要把天上应许已经给你的化成实际上自然界的你跟我。 但是在灵界当中，在属灵境界里面，你要先把它当作你已经有了。 anyway， 这个比较深哦，那我讲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相信呢，你听了十几次以后呢，你也会明白的。好，我们再看了与主的相爱啊，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啊，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诗篇九十一篇就是在说明我们怎么跟神相爱 ，How can we 在他里面，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答案就是九十一篇第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神允许我们住在那里，你的灵必须要飞到天上去，坐在那边啊，这是一个奥秘。You can do it。所以整个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是 key。我们必须要在天上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想象自己和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就是上帝的隐秘处，时常的想，不断的想和耶稣有亲密的对话。有一个最近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Kevin Zadi，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听见神的话，神说的话 How to hear God's voice。 我买了这本书 How to hear God's voice。 他在这边讲就是91篇呢，他说你只要进入到他的隐秘处，你就会听到上帝跟你讲话。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所以我们待会会有一些的操练，你要到神的隐秘处里面，享受他对你的爱，享受他对你的保护，你会感觉到很安全，然后你会听见他讲话。在他那么荣耀的同在当中，所有的疾病、劳苦愁烦、害怕小性，都在神的拥抱当中消失了。这是 Kevin Zadi他讲的，这个是他亲身体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哦。我们常常去默想诗篇九十一篇第一第二节，我们要领受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刚强壮胆。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爱我。OK，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灵人和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好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爱的关系。好，那当我们面对环境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是要到天上的宝座与耶稣同坐，我们一同从天上观看世界上的事情。以天上的眼光看神奇妙的计划，比如说2020年的大选，这是我们大家最近都很关心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哇，我们现在的疫情呢，听说又爆紫了哈！哎，我们现在的教会聚会只能在室外，那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到底要在室外呢，还是要用 Zoom。我相信这两天就会有结果。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带导？我们要从天上的眼光、神的眼光、属灵境界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彼得前书讲，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还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一样也是九十一篇第一节，因为他到了天上去，反正九十一篇第一节是解决很多的难题， 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面对2020年的大选，我们看神怎么做，上帝的做法想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会说，主啊，你就让2020大选仇敌的诡计就不要得逞嘛，就让川普当选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也可能问说，为什么主你容让新冠病毒疫情到处泛滥一直到现在。你要从神的角度上来看，你要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神会把他的秘密告诉你。那个秘密他要跟你讲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天上的宝座，你要上去他才会跟你讲啊，不是吗？所以另外，神的宝座其实就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它离我们不远。那是这是另外内殿，有圣灵住在里面。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啊，神如何保护他的爱他的人，包括灵界的攻击，是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三节，这是上帝怎么样保护我们。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那么七十四译本呢，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每一个敌人设下的陷阱，而且他要保护你敌人谎言的控诉和致命的咒诅。我觉得第三节七十四译本翻译的非常好，非常好。待会我们为川普总统祷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OK， 第四节，他便用自己的翎毛，翎毛它的原文就是翅膀，那可能是因为下面又有一个翅膀，所以两个翅膀呢，在可能翻译的人就说这两个都翅膀，换一个吧，换一个口味哈。所以呢，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当我们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神大能的手臂就厚厚的拥抱我们。那个翎毛就是他的手啊，他保护我们，那我们可以随时投靠在施恩宝座面前，基路伯的翅膀下得到安息，不害怕。 OK， 所以这个我们不仅有上帝的翅膀，上帝的双手双臂，还有基路伯，因为这是对应第一节里面是在全能者的印象，全能者包括他的侍者的印象。所以今天保护我们的不仅是上帝，上帝会派遣天使来保护我们。所以你在那个约柜施恩座上面的那个基路伯遮盖那个地方，你可以亲身的体验到上帝的保护，不是只有上帝，他差派天使要来保护你跟我。这就是为什么约柜上面会有两个基路伯，因为上帝在告诉我们他有很多的天使，他要差派来保护你跟我。所以天使在上帝的宝座上面也有他的地位，因为他随时从宝座上差遣下来要保护你。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好，那第五节，你并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那 TPT 的翻译就是说，你永远不会害怕邪灵在晚上的攻击，也不会畏惧任何黑暗邪灵的敌对。那第五、第六节呢？是很多犹太的人，犹太的这个史学家、经学家应该讲， 他认为这个经文不但提到了瘟疫跟大自然的灾害，同时也提到了灵界黑暗权势的攻击，但不管怎么样呢，神都保护。第六节，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箭。那 TBT 讲，他说你一点都不要害怕，无论是白天黑夜，恶魔的危害而不会临到你的，邪恶的能力呢也不会抵制你的，这一些神都会保护。神的保护，不管你是受到什么样子的不管你受到什么样子的攻击，大自然的、瘟疫的，还是灵界的攻击，所以第五、第六节，如果你是 under spiritual attack， 那这是上帝的应许，你可以把它当作你的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祷告。好，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然后你可能会问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说，我也看过有些基督徒扑倒了，那为什么这个灾祸好像这些经节没有保护到他呀？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当然神掌管万有，可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因为这一篇是上帝给爱他的人的保护，我们要来探究这个原因的时候，可能要问一件事情，我爱上帝吗？我爱上帝就要遵守他的命令，你要遵守他的命令，你就要好好读圣经，你要爱他，这些经文就是要给你的。第八节，你为亲眼看见见恶人遭报，所以恶人他要来伤害你，但是呢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你要看见恶人遭报。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那好，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有把耶和华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吗？那这个是对应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至高者的 Most High 最高的那个是你的居所吗？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居所，我要住在神家里面，就好像你现在每一天要回家，神是你的家吗？神的家是你的居所吗？那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你需要神的保护，那你有常常把他的家或是他的宝座当成你随时去的地方吗？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哦，养成一个习惯，每天睡觉的时候呢，你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的灵我要睡在你的天家，你的宝座那里，我要睡在那边，因为那是我的居所。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侍者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面。十一、十二节，撒旦曾经用这两节话来引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你不要试探上帝。十三节，你要踹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所以我们的能力够大，可以践踏仇敌，不管他是谁，因为我们住在至高者的居所。你可以把至高者的居所当成是你的家吗？这个就变成一个我们的问题了。最后三节，神的小谕，神的 declaration 或者是 decree， 所以他在讲这个地方有三个对于神的依靠，有三方面，就是专心爱神，知道神的名字，求告神。我们专心爱神吗？不知道。你专心，他说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知道哦，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有亲密关系的意思，所以这个知道是有亲身经历的。神的名就是表示是神啦，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是有亲密的关系，亲密认识的关系 ，OK。那我要把它安置在高处，所以上帝会搭救你，是因为我们专心爱他。上帝会保护我们，因为他跟我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他若求告我，对，我用三方面哈，对上帝的倚靠，你要求告上帝，那我就答应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尊贵就是 honor him， 尊荣他。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最后三节有三方面，人对神的依靠，然后神有八项应许给对神有依靠的人。我用划线的有八项，就是我要搭救他，安置在高处，应允他，与他同在，搭救他，使他尊贵尊荣，使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看。这救恩可以讲拯救啦，因为救恩我们在查到那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一个人的救恩有三方面，有灵的得救，魂的得救，跟体的得救。那我们通常一般人讲哦，以前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就以为灵的得救，以为灵的得救就可以代表所有魂跟体的得救，后来才发现到不是这样子，是全人的得救。我们全人都要成为圣洁，全人都是上帝要拯救的对象。好，我们有一点总结哈，本篇是神应许信徒时常的在灵里面飞到天上的宝座，或是到内殿里面的最深处与主同坐在宝座上，接受神大能的保护，他的大能的天使也遮盖我们，免得我们的神的大光啊，我们会受不了。Nobody can take it。第二，我们信徒在人世间所能够受到的苦难攻击，需要到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查看一切。我们可以用本篇来为万事祷告，也可以为人代祷。我们在下一个祷告操练的时刻，我们就会来操练91篇哦。第三，第一节的属天环境当中，面对个人啊、城市啊、国家的现实困难，从宝座上发话命令环境改变，成就神的旨意，不是成就我们个人的旨意，是成就神的旨意。那最后，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祷告，那可以把你这个字改成我，为自己代祷，或是把这个我字改成你代祷对象的名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了诗篇91篇，让我们对于灵界神你的心意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主，巴不得我们听到这信息的每一个人都他的灵都能够到天上去与耶稣基督同坐，都是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在神的遮盖之下与神亲密，听到神的话，也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主，你让我们敬畏你得以成圣，你祝福我们在诗篇九十一篇里面得到你更多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